请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幸福在前方》，作者彤彤，演播田红涛。
会面回来之后，导师问向南方的感觉，向南方把事情的经过简明扼要地说了一下。导师有些生气，这样的人怎么能为人师表呢？一点修养也没有啊。南方啊，别泄气，我呀再给你找一个。我上次啊碰到一个老同学，哎，他有一个哥们儿40多了还没结婚呢。在感情方面，向南方一直呈现被动型，就算碰到自己喜欢的男人，只要人家不表态，他就绝对不主动接近人家。这么些年，向南方之所以一直过着单身生活，一方面是为了和向北和李杰争宠，另一方面呢，也真是找不到喜欢的男人。睡不着的时候，向南方一直在想，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他和李杰在房子里准备结婚的东西，李杰亲亲热热地帮他试衣服、试新鞋，那时候他多幸福啊。虽然知道爸爸妈妈偏着弟弟，但是他仍然是幸福的。他为了让向格夫妇放心，为了不让邻居说闲话，向南方还准备和不怎么喜欢的程小丽结婚。结果呢，故事在那天晚上呈现出戏剧化的变化，他的婚没结成，他还知道了自己不是李杰的亲生骨肉。向南方在离开家的日子里，一次次的回忆和李杰相处的点点滴滴，他完完全全理解了李杰的行为。正因为理解他，才觉得自己命苦，才觉得伤心。不用他们说，向南方也知道这个家他真的是待不下去了。邻居就不说了，就说家里的人，每一个人看他眼神里面都透着不解和忧虑。有几次李杰还张罗着给他找对象，好像他是卖不出去的黄瓜一样，每见一个人都会唠叨，嘿，你手头有没有合适的呀。后来李杰看出了向南方的逆反心理，就鼓动夏红，但是夏红说了，向南方仍然会不好受。就连亲亲的爸爸向格，只要提到介绍对象的事儿，向南方就会翻脸，觉得他们嫌他了，觉得他们盼望着他早日离开这个家。这一天，向南方和同学去逛百盛，他是一个喜欢购买衣服的人，只是他舍不得花大钱购买衣服，更舍不得去百盛购买成千的衣服。同学呢，没有向南方有钱，但是人家敢花钱呢，穿的衣服都是牌子呀，没牌子再好看也不穿。他拉着向南方逛百盛，并且鼓动向南方要为自己活着。哎，这钱啊，留在手里不是自己的，只有吃了穿了，那才是自己的呢。你像我表姐，有钱不舍得穿，结果呢，得了骨癌，早早的就去了，什么也没享受到。哎，他一死，我表姐夫立马就娶了小老婆，人家那日子过得幸福，小老婆吃的花的全是我表姐挣来的钱。哼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一想啊，我就要对自己好，只要看上的，不管多少钱，我都要买。向南方被说动了，想想活了大半辈子，他身上最值钱的衣服也不过300块，还是一件皮衣。向南方在同学的游说下挨个的试衣服，黛衣、米雪、颖儿，只要同学看中的都得指挥向南方穿。 向南方，穿了品牌的衣服，那人就变了个样儿啊，害得同学不停地在后面称赞：“漂亮，真漂亮，又时尚呢又精致。”哎，南方，你穿这样的衣服，真是好看。事到最后，向南方迟迟没买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些衣服的价格不菲。一条裙子1300，一件上衣2600，一件刚过肩膀的小衣服竟然也要800块。虽然售货员打了折，向南方仍然以各种理由摇头：“太肥了，哦，色儿不好，太瘦，等等。”后来，向南方终于看上了一套淡蓝色的西装套裙，穿上那合身的不得了。不用同学说，向南方也觉得自己漂亮。但是售货员不肯打折，说是新上季的衣服，有贵宾卡才95折。为了拿到95折，向南方在收银台前等着客人的贵宾卡，反正刷一下他也损失不了什么，而向南方呢，却可以省掉几百块钱呢。就在等的时候，向南方看到了程小丽。十多年了，程小丽的变化不大，她拎了一件西装，正在左边的人群里排队等着刷卡呢，而她的手里呢，正拿着商场的贵宾卡。向南方看程小丽的时候，程小丽也看到了她。
哎呦，南方啊，好久不见了，哎呦，仍然这么漂亮啊，
真是变喽。程小丽变得有笑容了，变得会恭维人了。向南方有些高兴，假模假式地说：“你也很帅呀，儿子几岁了？”“
儿子，儿子还在他娘肚子里呢。”“
哦，还没生孩子啊？你老婆不想要？”“
什么呀，我还没老婆呢。”“
一直没结婚啊？”“
不是，离了。”“
你呢？”“我没有。”程小丽瞪大了眼睛。
啊，一直没结婚？
是啊，没有合适的。
哦，我还以为是舍不得我呢。
程小丽的这句玩笑让向南方红了脸，不过正好轮上他刷卡，向南方马上说：“哎，程小丽，你的贵宾卡借我用用吧。”刷了卡也没带同学，向南方跟着程小丽就去了咖啡厅了。程小丽可已经不是以前的程小丽了。程小丽和向南方解除婚约之后，快速地和一个幼儿园老师结了婚。幼儿园老师生得漂亮，追的人不少。他之所以看中程小丽，就是因为她的名气和钱。当她嫁给程小丽之后，她才觉得科学家原来就是那么回事儿。像常人一样的吃饭，像常人一样的放屁。结婚5年，他为程小丽打了2次胎，却不愿意为她生一个孩子。后来程小丽才发现，幼儿园老师之所以不给她生孩子，是因为她还有一个情人。这个情人是个华侨，比自己英俊，也比自己有钱，人家等着和她结婚呢。那时候他就会踢了程小丽。程小丽大吵大闹，幼儿老师呢也不解释，他坦然地告诉程小丽自己和他没有感情，既然程小丽发现了，那么离婚好了。离婚以后，程小丽基本上没再谈爱情，觉得假也觉得累。唉，说完自己的故事， 程小丽长长地叹息了一声。我现在啊，对爱情无所谓喽。他伤过我一次，已经伤到底了。哼，这也好啊，伤到最深，以后啊，不会有人伤到我了。向南方有些失落，他很想知道自己当初解除婚约之后，程小丽有没有受伤。不过这话他不能问，他装出关心的样子，说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。对于自己的情况，向南方提的不多，只说这些年一心扑在学习上，所以没时间谈。
哦，
你还要考博士啊？哎，甭考了，向南方，你听我的话，女人考了博士啊，会更嫁不出去的。
怎么可能啊？我想嫁的话，那手里有大把的男人，只是啊，我想不想的问题啊。
两个人喝了咖啡，又一起吃了晚饭，程小丽把向南方送到了家门口，然后在向南方打开车门的时候，程小丽呢，有点依依不舍。
南方，还记得那天晚上吗？啊，也是这儿，我也是开车送你回来。
那天，你对我说什么话来着？
我不记得了，太久了。
哼，你说呀，明天就成为我的新娘子了，你觉得幸福的同时，又有些不安？
是吗？我说过吗？
向南方一脸的迷茫。
时间太久了，真的记不得了。
哎，我记得，我清清楚楚的记得。还有，你最后给我挂的电话，你说你不想结婚了。
是啊，而你说的是不结了，好吧，祝你幸福。
程小丽突然的大笑起来。笑完之后，她问向南方，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说的那么轻松吗？嗯，后天告诉你，我请你吃饭。程小丽和向南方的再次相遇，续写了他们的缘分。起初的时候，向南方和程小丽偷偷的约会，没敢向家里人说。后来，向北碰到程小丽和向南方在酒店吃饭，回家这么一说，向阁夫妇呢，倒是很高兴。程小丽只是离婚，又不是死了老婆，向南方要是能嫁给他，也算是一种宿命啊。晚上，向阁夫妇躺在床上，回想着以前，向南方和程小丽到家里来商量结婚的事儿，向北夫妇也为向南方的恋爱感到高兴。夏红躺在向北的怀里，深情地说，
这就是缘分呐，注定要走到一起，谁也拦不住的。
那当然，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。向北把夏红的身体搬过来，让她面向着自己。要不我怎么要死要活的娶了你呢？
现在后悔了吧？
后悔什么？
后悔没找一个有点钱的，比如许家呀。
哎呀，你怎么又提人家许家呀？不过呢，现在许家的确是有出息了，
哎，也漂亮很多啊。
哼，
夏红抽出了身子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，他也没嫁，你也可以离婚，儿子啊，
归我。
嘘嘘嘘嘘，小声点，你别让儿子听见。你也真是的，动不动就说这个。
我是那样的人吗？
我要是那样的人，我当年就会娶了她，还用等到现在？
夏红把被扔给向北，向北过来哄他。
哎呦，媳妇儿，你能不能不小心眼儿啊？那许家是我的过去式，人家再好，我也不会回头的呀。再说，人家现在这么有钱，会看得上我吗？
哼！向北越说，夏红的心里就越难过。听他的意思，如果他有钱就会去找许家了。
如果不是这个意思，
那就反着打了夏红的嘴巴呀。许家看不上的东西，夏红当成宝贝了，哪有贬自己的老婆抬高自己的呀？
还有，既然不想理人家，为什么答应去和人家吃饭呢？还一个人，嗯，还喝醉了才回来。
结婚这么些年，许家的名字被很多人的提起，尽管夏红对许家不感兴趣。结婚的那一天，就有向北家里的两个亲戚提到了许家，当着夏红的面，前面的人是恭维，后面的人是不屑。那个人说，这个女的是比许家漂亮啊。后面的人说，漂亮有什么用啊？再后来，许家的名字不停地出现在饭桌上、客厅里或者睡觉的时候。比如吃饭的时候，相格会提到许显达，李杰会提到许家，并在向北和夏红吵闹的时候，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大姑姐向南方会学着李杰的语气说，你们天天吵，还不如当初不结婚。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注定不会幸福，不是说你家怎么样，而是两个人的思维和生活背景完全不一样。
哎呀，
许家这么好那么好，你怎么不娶她呀？没事的时候，夏红也会这样责问向北。
那是我家里人觉得她好，那不是我说的呀。
你嘴里是没说呀，心里还是想着。
哎呦，媳妇儿，天地良心，我可没想他那么黑，还塌鼻梁。
黑皮肤和塌鼻梁现在成了优点了，老外都特喜欢。
哎，媳妇儿，我不是老外啊。
前一阵子光惦记着孙秀兰的生死，家里人根本没有心情聚在一起好好的吃顿饭，好好的聊聊天儿。借这个周末，夏红一大早窝在家里做菜，准备表现一下，以感谢妈妈生病期间家里人的帮助和付出。感谢的话晚上说过了，本来想请大家去饭店吃的，这是夏长天的主意，但是李杰和向格都持反对票，说孙秀兰生病花了不少的钱，去饭店吃又贵又不卫生。再说呢，李杰也不喜欢和夏长天夫妇坐在一起吃饭，虽然他明知道孙秀兰去不了。
唉，就在家里吃点吧，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。
李杰的话让夏红高兴，也让夏红感动。婆婆有一万个不好，但人家在妈妈生病的时候又拿钱又做饭的，这足以让夏红感动。在盘算菜谱的时候，夏红完完全全有讨好李杰的意思。在这个家里，李杰就是权威，虽然有时候他不得不对儿子或者孙子妥协一下，但除了这两个宝贝儿之外，李杰那是谁都不怕。向格看着他的脸色，向南方看着他的脸色，尤其是向南方，每一次回来表情假，话也假，动作更假，非得抱着李杰同声同气的
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你还好吗？妈妈，我很想你啊。
都四十多了，以为自己是向阳呢。
这个家里有些话是不能说的，而有些话必须要说，虽然是假的，虽然听起来会让人起鸡皮疙瘩，但有人爱听，那就得说。本来以为自己的儿子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哪知道小家伙马屁拍得比谁都滑溜，每次吃饭硬坐在李杰和相格的中间，左一口奶奶吃，右一口爷爷吃。吃完了饭，坐在他们的腿上看电视，笑得咯咯的。看到高兴的时候，还搂着奶奶，班的亲上一口。李杰舒服啊，那夏红呢？心里复杂，趁着家里没有人，教育向阳，别亲奶奶，脏。向阳的回答让夏红大为吃惊。
我还不是为了让你们高兴啊。
这样的家庭，环境真的是起了重要的作用。这么大点的孩子，心眼儿比大人都多。当面讨好爷爷奶奶，背后讨好爸爸妈妈。向北每次出门，向阳都会跟在后面，
爸爸，少喝酒，慢点开车，早点回来。
夏红回来晚了，向阳呢会像小大人一样问，
妈妈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，也不打个电话回来，我们好担心哦。
作者彤彤，本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西平。